听众朋友，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，也给许多人带来了无法想象的苦难。很多人失去健康，有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，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有些人失去了工作，全家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和挑战，可以说是在大家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。这么大的一个苦难，是突然的落到了全球各地的人的生活当中。苦难是一个人生的重要课题，我们怎么样在这一次新冠疫情当中学习苦难的功课呢？这也让我想到了神在赐给人类的圣经里面，他特别为人类面对苦难写下了约伯记。今天我请到了在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做医生的朱大夫，来跟我们谈谈他在《约伯记》这一卷书里面学习的心得。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疫情带给我们的各种苦难和挑战？朱大夫您好。
你好。
朱大夫，《约伯记》这一卷书，它的主题是在讲什么？
这卷书的主题实际上是在讲人间的苦难，尤其是讲艺人受苦的一种状况。那么，为什么人会有苦难？神为什么会让苦难发生？当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这卷书不光光是讲究苦难的，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，包括了神学、科学、哲学、文学等等方面，从不同年龄的人群来说，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和受益。
好不好？请您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《约伯记》这一卷书的背景。这一卷书是什么时候的著作？它的作者是谁？
这本书大约是成书在主前1500年前后，应该是在摩西那个时代。至于作者，大部分解经家认为，可能是其中一个人叫以利户，他是一个发言的人，他记录下当时的场景。摩西呢，根据这些记录，或者是口口相传，或者是文字记录，然后加以整理，最后编撰成书。
我们今天的人在什么地方可以读到《约伯记》这一卷书呢？
约伯记是旧约圣经中的一卷书，那么我们在旧约圣经都可以找到。
那么，在人类历史当中，从人类的眼光来看《约伯记》的话，这个《约伯记》的影响力有多大呢？
在圣经当中，应该说约伯记是最古老、最伟大的经卷，也是一个最伟大的历史典籍。我记得法国文学家雨果他说，约伯记是人类心灵中所产生出来最伟大的杰作。他表示，如果全世界的文献著作都必须销毁，而只能保留其中一卷，他必须选择约伯记。新教改革先驱马丁·路德说，约伯记比圣经中其他任何书卷都更加令人鼓舞，令人崇敬。这卷书比圣经中任何一卷都更加的壮丽超群。在很多很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中，都会找到约伯的痕迹，比如讲但丁的《神曲》、米尔顿的《失乐园》、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、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和莎士比亚的《李尔王》等等。可以这样说，约伯记是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崇高的历史巨著。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约伯记当中吸取到很多的精华，可以作为借鉴今天的日常生活的指导。
那么，《约伯记》的核心人物约伯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？
约伯这个人应该是在亚伯拉罕以后，在摩西以前这么样一个人物。首先，像约伯记一开篇就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这么样一个人物，非常正直，而且他呢是产业丰盛、家庭美满的人，并且在东方人中为至大。约伯这个人在当时的人里面是非常受尊重，地位非常高的。比如讲，在约伯记29章里面就说：“我初到城门，在街上设立座位， 少年人见我而回避，老年人也起身站立，王子都停止说话，用手捂嘴，首领静默无声，舌头贴住上膛。简单的来讲呢，约伯就是当时的一个相当于首领或者是族长吧。
约伯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苦难呢？
他在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儿女，这还不算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失去了自己的健康，失去了尊严。他的苦难并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承受得了。
约伯遭遇到苦难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当约伯遇到这些事情以后，他第一件事并不是哭天抢地，而是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么在一切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欲望。所以我们由此可见，约伯在发生了这么大的灾难的面前，他没有抱怨神，仍然是以敬畏的心，觉得不管是赏赐的还收取的，都是从神而来。那么我得到我失去，这都是神的主权，我对神是有无条件的服从，无条件的敬拜。
您觉得神容许我们人在人生当中会遭遇到苦难，神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神要让苦难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？
苦难为什么发生？那么有哪些原因？还有苦难发生的意义在哪里？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简单的归纳一下吧。不光从约伯记里面，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都会找到一些苦难存在的原因。当然，当人类犯罪以前，当我们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受到撒旦的诱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没有苦难的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和谐，人与人，人与神，人与自然都是非常的和谐。但是一旦坠入了人心，这些关系都被打乱了。所以说呢，当人违背了神的旨意，而随从自己的自由意志，接受了撒旦的诱惑，堕落以后，苦难于是就随之而来。刚刚我讲的几个方面，人的关系，人与神的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，这些关系的破坏都是苦难的根源。比如讲，人与神的关系表现在人开始躲避神，即使现在当我们一旦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些人一听到神词汇出来，他们说我不想听，他马上就想去躲避。当然人在与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也就失去了神的祝福，不管是直接的祝福还是通过这个大地的自然界的间接的祝福，当然这也在创世纪里面呢，我们都会找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和谐已经不复存在，自我中心，彼此看为丑陋，推卸责任，嫉妒，强暴等等。人与自然的关系毫无疑问就是人失去了对自然的管理权，地受到咒诅，然后呢，人对自然界的过度的开采，像今天这些气候的恶化等等，这都是苦难的缘由。不光光是罪人会受苦难，即使义人也会受到苦难。就像约伯记里面我们读到的，那么这是一种神对我们的试炼，试炼之后必有精进，也是对人对神的信心的一种考验。除了这种缘由之外呢，还有为了神的功而受到世界的逼迫，像摩西，像我们的救主耶稣，像十二使徒，他们这些做早期的使徒们，保罗、彼得等等，他都是这一类的，还有约翰。所以这个是苦难发生的一些缘由。
主大夫，您刚才讲的话非常的重要，我们今天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不知道这个苦难背后原来神还有这么伟大善良的目的在后面。那么朱大夫，既然神允许苦难的发生，而神又是一位慈爱的神，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，在苦难发生的过程当中，或者是苦难发生之后，神在这个苦难当中 会为受苦难的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呢？可不可以请您从约伯记您的学习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得？
好的，我想不管在苦难发生的时候，还是在苦难发生以后，神总是借着这一切的过程来向人们显示他的旨意。他所做的事情，往往在当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但过后呢，我们会非常明显的知道，这是神所做的，帮我们渡过难关的，或者让我们意识到他的旨意的地方。哥林多前书，神借着保罗的口这样写道：“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；上帝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”这是非常奇妙的话语。也就是说，神让我们知道，不管多大的苦难，他总是量给我们是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。如果我们承受不了，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神他绝对不会加给我那么多的苦难。比如讲约伯的这种苦难，神他不会随便的加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，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像约伯那样有坚强的信心。另外，约翰福音他说，就是主耶稣说的话了，他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大约在2000年前，上帝通过他的爱子耶稣，最大的限度地分担了人类的因罪因引发的无可救药的痛苦。想想看，神他不是说他马上就来做一些事情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他有他的时间表。在人类历史上这么几千年的过程当中，人遭受了这么大的痛苦，靠自身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。神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们要悔改，要回转，要遵循他的诫命和律例。但是人是善忘的，那种耿直的心肠是改不了的，神也知道。于是在2000年前，他就派了他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来。当然，耶稣他来到人的生活当中，他是神，但是呢，神让他降卑为人形，他是完美无疵的这么一个人物，没有任何的瑕疵，但是他所承受的痛苦、苦难是比任何人们都大，甚至在十字架上主动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神的目的是什么？在希伯来书2章第10节说，他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，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，本是合理的。第2章的第17到18节说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中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他虽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。这是多么完美、多么伟大的话语在这里。他虽为神的儿子，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。我们的功课之一就是说，要从神的这些作为里学习顺从神。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看，耶稣他由于通过忍受，由于服从上帝的意愿而引发的痛苦，把这种痛苦上升到一种新的水准。他告诉我们，痛苦并不是一种巨大的罪恶，而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的话，它就会成为有意义的事情。耶稣，我们的救主，通过对神的完全的服从，战胜了人类本性中最具有诱惑力的罪恶，因此使他从死亡中复活，成为可能得到永生的这么一个国度，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。但我觉得，我们如果能够忍受住这种痛苦，行为上得到净化，那么也可以借着这种过程，更加的顺从于我们的神，来爱我们的神，爱人如己。
我非常感谢您刚才跟我们做的分享，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没有想到神容许苦难的发生，居然背后还有 这样有盼望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祝福在后面，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，他要把世上很多的人，就是在苦难当中敬畏神、顺服神的真理的人，让他们将来能够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荣耀。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，朱大夫，特别感谢您今天给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，谢谢您。
不客气。
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《生命之光》广播电台。